是说，那时民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没有人。当然在历史的进展里面，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入君王的时代，可是神在四世纪所要告诉我们的是说，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是以自己为王，你不服，不要以神做我的王，我仍然照着我心里面所想的对的我来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情况不是只在历史上出现，我说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带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你今天你的生活里面也是这样的光景？你我的生活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王，我们任意而行。最悲哀的是今天在所谓的教会里面，你也会看到很多挂着十字架，挂着基督是我家之主，可是我们所做的恰恰就像四世纪说的，民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做的是我们看为对的事，我们把我们对的事情盖过圣经上面神说的原则。所以我们读历史实在是给我们见解，真的我们一定要从里面提醒我们自己，这里面跟我说什么话。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以色列人开始神要经过了一个时代，他们非常痛苦的时候，神说时间够了，我要兴起一个最后的，几乎是最后的一个士师。这个士师他的身份要身兼，他在他的身上，我要使他成为一个转移世代的一个器皿。他要身兼祭司、君王跟先知的身份。其实我们发现到神在历史旧约里面，你发现的时候，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的时候，神就启示了我们的罪必须靠祭司来代替我们建立会幕去赎罪。所以在历史里面，我们今天看神最早启示的一个功用，就是祭司成为人跟神中间的桥梁。那个时候亚伦和摩西的这些家族就被兴起来了。可是我们看到了祭司过了以后，到了四世纪结束的时候，今天从撒母耳记上一直到大卫到所罗门，我们发现神要兴起一个另外一个职分，叫做君王。虽然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设立君王好像是被那些老百姓逼出来的，因为这些百姓他们看到迦南地的这些外邦人都有君王，而他们说我们也要一个君王，我们中间只有一个士师，这个士师也是一样跟我们是老百姓，他只有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登高一呼就带我们去打仗就赢了。可是我们看到外邦人都有君王，他们有军队，他们有铁车，我们没有。所以当人在那里叫的时候，说我们也要效法他们，我们不但要效法他们拜偶像，我们也羡慕他们有那样一个政治的体系。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君王制度跟民主制度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你不能够一概而论说君王制度就不好，民主制度就一定好，或者民主制度一定不好，君王制度一定好。它有各有各的特色，主要的关键还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我已经说你看到整个旧约，他是先兴起祭司，后来在历史书里面他启示了有君王的角色，然后过了历史书以后，我们明年或者后年我们要来讲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先知小先知，神兴起了先知。所以祭司、君王、先知这三重的角色是神在永恒的旨意里面他要在他百姓中做的。可是经过了几千年，发现这个计划、这个心意在每一个他兴起的人身上都没有办法完全合乎神的心意。你说君王嘛，君王有他的软弱，大卫也软弱了，所罗门也软弱了，那么最到底谁是神心目中的君王？你说祭司嘛，亚伦也堕落了，那么今天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上里面有个叫做以利，他是最后一个士师，也可以说也是祭司，他也失败了。那你讲到先知，那更是好多的先知他们苦口婆心的传道， 他们也被百姓弃绝，甚至还有假先知出来。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神借了几千年的时间在历史上启示，有祭司，有君王，有先知，他们都失败了，那他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要读的撒母耳记的生平很简单的，前两章我们就看到，原来神的心意，他要的祭司、先知、君王这三重的角色是遥遥的直到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要用这样的眼光来读圣经，你才会发现原来这个不是人可以写出来的故事，原来神把这些圣经奇妙的一卷一卷的摆出来，摆在这里整体凑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每一卷书里面都指向基督，都有他的影子。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这一个转移时代的器皿，它是怎么产生的。请我们读经撒母耳记上，请我们翻开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章335面。如果是我像我一样的圣经是两段的话，你可能要翻一下啊。很简单，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让我们要来轮段的读，我读到第七节，我从第一节，我会跳过一些字，因为那些可能比较绕口，而且不是那么重要。好，第一章的第一节，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好，我们跳过那家谱。第二节，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娜。皮尼娜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毕尼拿和毕尼拿所生的儿女。哈拿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毕尼拿看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毕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好，我们看到了一个苦命的女人，不生育。她的丈夫是一个祭司，这个祭司呢，每年也按照本分要去祭祀，是个远房的祭司。他这个丈夫叫什么名字？叫以利加拿。他在别的地方，我们看他的家谱的时候，他不是真的可以做祭司的，亚伦的那个不信，可是他却是个利未人。这边他仍然遵照他的本分去进去献祭。好，我们要从第八节我们读到13节，请我们大家会众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看这一个女人哈拿她的苦况怎么解决。来，第八节，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有我不比十个儿子好吗？”他们在示拿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好，我们看14节以后，我们要看这个时候以利怎么说呢？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好，十八节我们继续读到二十九，我们一起来读。来，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起来，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故事。哎，我们很稀奇啊，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说，圣经为什么不像一般的宗教的书籍典籍，你就记载到要怎么做什么律例就好了，为什么要记一个小女子她不生孩子？这个事情发生太多了，把这一段花那么多的篇幅写在这里，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其实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困境。今天我们看到了哈拿这个女人，她最大的困苦是什么？她是怎么样？不能生育。她没有丈夫的爱吗？她有，她的丈夫要看她不生育，她丈夫喜欢她，可是她的丈夫当然在那个时代里面，她又要讨了别的妻子，所以在这里丈夫也左右为难，她喜欢的却不生育，她不怎么那么看重的却能够生育，结果两个女人两个妻子在中间就有了冲突。你知道这个讲到不生育这件事情，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我相信比我们今天承受的压力更大。今天还有很多人他是故意不生育，他嫌麻烦，可是当时的世代里面，我们要知道在农业社会里面，在那个时候你不生育不但是表示说你在劳动力缺少了，你没有传宗接代的能力，你军队百姓中间要有人力你没有了，更在我们个人私人的里面最大的遗憾是我以后没有依靠，我老了我靠谁呀？所以在当时我们看到哈拿他最大的困境是他不能够传宗接代。其实在犹太人里面，我们不知道不敢这么说，在那么早期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犹太人的女子他们都在想说有一天弥赛亚要从我这里出来？我们不知道，可能他们听过摩西的律法，可是我想最表面的原因，一般的家庭里面，尤其一个女人她不能生育的话，她承受了很多文化社会还有她本身家庭里面的困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今天那么男人就没有困境吗？男人不生育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可是我们男人不生育，我们也有很多的困境啊。今天我们看很多的女人生育生了十个八个，她还是有困境啊。所以我们发现每一个人所面临的情况不同，不同的情况都会带给我们压力。我们可能嫌我们的学问比不上别人，我到美国我没有读书，我怎么能够站在别人面前做见证呢？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哎呀，我是个老粗啊，我怎么能够为主做见证呢？我长得这么丑，我没有口才，我怎么能就见证呢？我的出身又不如人家富二代官二代，我是没有钱的人，我的社会背景地位都不行，我怎么能够为主做见证呢？或者我怎么能够，我在这里我就一天就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弟兄姊妹，我们人人都有困境，并不只是不生育的问题。可是今天哈拿这里不生育讲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困境，就是没有生命的传承。你不能从你里面你生不出生命来， 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发现我们最该注重的困境是这个，不是我们的学问，不是我们的社会地位，不是我们的口才，不是我们的恩赐，不是我们的钱财，不是我们的美貌。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求的是我里面有没有一个可以繁衍下去的生命。这是我们要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要特别强调的，人人都有困境。那这个困境怎么来解决？我们发现她的丈夫很爱她，她的丈夫安慰她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好吗？有我不比，哦，这句话够安慰的。作为人来讲，一个丈夫能够讲出这样的话，而且你看他献祭的时候他要把他的双份拿去安慰他的这个爱的妻子，可是哈拿心里面的痛苦是什么？他说，丈夫啊，就是因为我没有一个儿子，我不是说有你就比十个儿子好，他说这就是我的问题啊，你要安慰我，结果我就告诉你安慰错了，你就是哪里痛你就来碰我哪里痛，我就是生不出来你还来跟我讲十个儿子。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哎，人的安慰人的爱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困境。在这里还不止她的丈夫，你看他们到圣殿去的时候，他们说有个老祭司叫做以利，这个老祭司坐在殿门口，那当然当班呐、啊，上班嘛，坐在殿门口。可是你如果下一次我在讲信息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老以利他的家庭背景是怎么样，他的两个儿子也是做祭司，结果人家妇人拿来或者人家来献祭的时候，他就把人家还没有烧的肉他就马上把人家擦了就拿到他家里去了。其实他不要急，不要那么难看，摩西已经讲过，祭司里面献祭以后把脂油烧掉以后最好的东西部分要留给祭司用，你不要担心你会有你的。这些祭司在圣殿里面已经堕落荒凉到这个地步，他们去抢祭物，还不止这样，他看到好看的女人进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在圣殿里面公然的把这个女人夺走，跟这个女人行淫。这个老祭司呢天天上班坐在那里打瞌睡，他根本就不知道或者知道了，我们圣经后面下一次我要讲老祭司被耶和华责备的重点是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世代已经堕落到了一个光景，连侍奉神都变成一个宗教，一个死的宗教，一个疑问。所以这个老祭司他怎么能安慰哈拿？他看到人家来到殿里面祷告在那里哭，而且哭到那他竟然以为他喝醉了，我看老祭司自己恐怕喝醉了，他看人家怎么喝醉，他完全不能够体会这个女人来这里倾心吐意。所以我们发现人到了困境的时候，你爱的人不能替你解决问题，有时候安慰你反而更痛苦。我们看到你如果走到宗教的路线里面，宗教不能给你解决问题，因为宗教所看到的是一些疑问，是一些苦修，是一些善行。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这些不好，可是当你把这些你以为这些能够解决你生命里面的问题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只有生命能够解决生命的问题。当你落到这些苦修苦行甚至这些疑问里面的时候，不但不能解决，使我们的痛苦越来越深，带来我们更多的失望。那么哈拿最后怎么办呢？当然我们知道哈拿每年也去殿里面去祈祷，他的第十节说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弟兄姊妹，这困境，我们每一个人碰到的困境有一个后面有一个原动力， 就是这个困境是不是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这个困境是不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答案。每一个人都有困境，可是这个困境会不会使我们变得更苦读？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有困境，这个困境一关不过一关不过，可以把它变得更可怕，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吗？冤枉吗？被人家冤枉吗？或者被人家对付吗？不公平吗？我们会的。我们如果没有找到一个对的出路的时候，困境使我们越来越可怜，越来越可怕，越来越苦读。哈拿心里愁苦，把他逼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念念不忘卑女，是我一个儿子啊。这很简单的祷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祷告，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儿子，所以我就要祷告一个儿子。这也是圣经教导我们的祷告，不是吗？你们要将你们所祈求的、所要的告诉神。所以我到神的面前祷告：神啊，我现在需要一份工作；神啊，我现在要到哪一个学校；神啊，我现在要跟谁结婚，你赐给我一个对象。这都是我们应该有的祷告，这是正常的祷告。也就是因为我们得不到，我们没有，所以是我们非常的困难，因此我们来到了神的面前祈求，这个是没有错的。困境把我们带到、逼到神的面前。可是你注意哈拿的祷告，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十一节的后段说：你如果能够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哎，他得了这个儿子，到底这个儿子是他的还是神的？你看到他说：我要求你给我一个儿子，可是接下来他怎么说？他说：我必使他怎么样，终身归给耶和华。那这个祷告到底，那我到底我求到儿子没有？我不知道你我的祷告有没有这种模式。你要注意啊，这个祷告我们来问一个，这个祷告跟雅各在逃难的时候，他骗了他哥哥，骗了他爸爸，他快要被他哥哥杀了，他吓得赶快跑到旷野里面去的时候，他躲在那里，他晚上睡在旷野里面，哇，在家里面养尊处优，被妈妈爱的这么一个儿子，细皮嫩肉的，没只会动歪脑筋的，现在跑到野外去，担心害怕。他那天晚上做了个梦，看到了神向他启示，然后他起来说：哦，这个地方是有神同在，我竟然不知道。好，他就一个祷告了。他的祷告怎么说呢？他的祷告说：万军之耶和华，不是，他的祷告我看看，在创世纪，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这个对啊，他要的就是这样嘛。雅各说：哎呀，我现在看到神在这里了，那么我来向我的父亲的神祷告，你如果能够保守我，使我平平安安的再回去，给我吃，给我穿。这个雅各的胃口不大，他祷告了很基本的条件。可是我们注意他后面怎么说呢？他说：你如果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开始谈条件了，是吧？你能够保守我回家，我就认为你是神了，你就不只是我父亲的神，你是真的，我要信你。接下来说：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必作为神的殿。哦，我在这里可能要盖为神的殿。然后说：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哦，弟兄姊妹，现在有两种祷告，都是心里面有困境有困难。一个是哈拿的祷告，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儿子，我需要一个儿子。那么哈拿说：你给我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给耶和华。你给我的，我要把它完全的奉献给你。另外一个祷告：神啊，我现在有很大的困难，人家追杀我，我的父亲追杀我，我的哥哥追杀我，我没路走了，你今天保守我去，有一天平平安安的回来，给我吃，给我穿。那么你给我的呢？他说什么？我把多少献给你？十分之一。 哎，你今天我们来读人家的故事觉得很可笑，对不对？我们这一分析的时候，你说哎呦怎么这样，你所有的都是从神那里得来的嘛，你怎么还是只这么小气呢，说十分之一归给他。我们常常这样祷告，神啊，你有没有知道，很多基督徒也说，神啊，你今天让我中一个乐透，让我去中个奖，然后天成教会要盖大楼没有问题，包在我的身上，我一定奉献十分之一。我们谈条件，可是我们谈到我们得到了这些祝福的时候，我们说哎，对不起，你现在可以休息一下，这些东西让我来处理，我来分配一下，十分之一给教会，十分之一给 Salvation Army， 十分之一拿来给我这一个孩子，给我这个孙子。哎，我们自己在那里分配。哈拿这里说，神啊，我太苦，我这个社会的压力，这个里面，而且我心里面真的盼望有一个儿子。我说过，这个哈拿里面有没有说我这个儿子将来弥赛亚要从他出来，我不知道。可是哈拿这里确实是非常的痛苦的时候，他到神面前的祷告，他说，若是你给我，我要把他终身归给我，完全你给我的我要给他还给你，而且我要使他终身不用剃头刀剃头。我们已经讲过，这是拿细尔人的愿，就是说这个人孩子可能他不是在亚伦的这个正统的家族里面，他不能做祭司，可是我却愿意把他分别为圣，让他清酒浓酒都不喝，他也不去碰死尸，他也不以世界上的事情为乐，他要终身来侍奉你。这是一个做母亲的，他的苦情他在神面前祷告以后有的一个反应。所以这里说到他的祷告的方式，他是不住的祷告，心中的默祷，他倾心吐意，他而且把他所许的愿要还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到底是以谁为中心？今天我用的这个信息，其实我的负担是要插出来稍微讲讲祷告。在困境中的出路是祷告，弟兄姊妹，而且一个正确的祷告是可以使我们转变我们的眼光，从我们的困难要提升出来。祷告这个题目是我们基督徒从儿童主日学，三岁的儿童主日学，三岁小孩都知道，八十老翁做不到。我们天天操练，天天操练，大祷告、公祷、私祷，我们都在做。吃饭祷告，考试祷告，找对象祷告，困难的时候祷告。可是我们需要多少的学习啊？我真的盼望，如果神许可的话，真的我们把圣经读完，如果有一年，再给我一年的时间，如果有神的允许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花一整年的时间来讲祷告，每一次讲一个点，我们来学习祷告。因为祷告是我们跟神中间交通的媒介，神有这么多的福气，神有这么多的旨意要我们知道，我们人怎么能够来支取神呢？天跟人之间，天跟人中间那个桥梁是什么呢？是信心。我们祷告就是用信心人去支取神的心意，神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这是祷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对着祷告，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个祷告，你注意我今天的信息大纲的标题，我这里的标题讲到说解决问题的祷告。其实当我在做初稿的时候，我是说以祷告解决问题，我本来是说以祷告，哈拿是以祷告解决他的问题，后来我就觉得以祷告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手段。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有问题我们要祷告，对，我们盼望这个祷告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可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有体会到说解决问题的祷告，真正解决问题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呢？才能合神的心意，而且才能使我们真的解决超越这个问题，这是今天我想要花一点时间讲的。祷告有几个问题，你大家注意听一下，我想你稍微的思想一下，你自己也回答一下，祷告是为了解决问题吗？所以我问你的，我们大家思考，祷告就是为了要解决问题吗？是不是没有问题就不需要祷告？哎，第一个问题你如果说是祷告是为了解决问题，那么我现在问你，那没有问题是不是就不需要祷告？哎，这个带我们进入更深一层了。那祷告是为了什么？ 或者我们要问说，祷告的目的是不是要心想事成？你今天看到很多人到土地公去拜，到庙宇里面去拜，他们去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心想事成嘛，是不是？那么我现在要问你更深一点的，你稍微思想一下问题：如果一个神，你所信的神，你拜的偶像，他是一个让你心想事成的神，让每一个到他面前烧香拜佛奉献就能够心想事成的神，这个神到底是好不好的神？我们再想想，是不是？我想要儿子，我想要事业开公司，事业成功，我去烧个香，求你让我心想事成。哦，这个人有求必应，对不对？有很多土地公庙前面写着“心想事成，有求必应”，每个人就很多的人去拜。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对头也去那里祷告怎么办？你的对头也去那里祷告，也他也想要心想事成，那这个人听谁的？这个神听谁的？今天一个心想事成、有求必应的神是非常可怕的。有人想夺你的丈夫，要想人夺你的妻子，他也去祷告，心想事成、有求必应。你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这样的神是不是真的神？那么我们说，父母对我们，现在反过来讲，我们如果以父亲的心来看啊，我们说到祷告是人跟神中间的沟通，我们就用父神祷告是一个我们跟天上的父亲讲话，天上的君王讲话，他有好几种身份。其实我最喜欢来思想祷告的，我是把神康，他是我的父亲，他是爱我的父亲。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有没有哪一个儿女他跟父亲的祷告、跟父亲的祈求是必须父亲要每一件事都答应他的？我们有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们就很容易讲说，不会嘛，这孩子乱求，我怎么会答应他呢？孩子要玩火，孩子要玩枪，14岁的孩子要你给他买部跑车，你会答应他吗？不会。那么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再问为什么要祷告？如果问题不按照我祷告所求的成就，为什么要祷告？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再重复一遍：祷告是为了解决问题吗？不是。那么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是不是没有问题就不需要祷告呢？也不是。祷告的目的是不是要心想事成？也不是。哎呦，我们现在答案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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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那么到事情如果不照祷告的成就，为什么还要祷告？哎，这个答案恐怕是了，要了。虽然不成就，我还要祷告。我讲一个见证，讲一个例子。曾经我听过，我们这样讲吧，从台湾来的人差不多，这个地名稍微这样讲，有一个城市叫做基隆，有个城市叫台北，他们大概就这么讲吧，好像就是相隔大概1-2个小时的车程。基隆是个海港，是个渔港，天天下雨，常常下雨，一年常常下雨，是个渔港。台北呢，盆地就比较少下雨。有一年有个布道会必须在基隆那里设立，要跟这些渔民传福音。那么台北地区的教会呢，就联合起来，就说我们开始要为这一个聚会来祷告，因此整个大会就安排了，我们有禁食祷告，我们有轮流的祷告，我们从一个月起，我们就每个教会分配祷告，要希望这个祷告能够不间断，因为要请渔民来听福音不容易啊，他们为生活忙，所以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很忠心的来祷告。他们祷告的一个主题是求神在那一天布道大会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晴朗的天气，让我们能够这些渔民他们能够来听到，而且全家人来。结果发现越来越不像，越靠近的时候天气阴雨不断，而且还听说有可能有台风要来。哇，那这些人就迫切祷告，现在禁食一顿不行，要禁食两顿，然后我们大家集中到教会祷告。结果情形越来越不像，风雨越来越大， 一直到了那一天的前一夜，还说第二天可能要刮台风。第二天早上7点呢，在那里教会跪着祷告的人呢，就发现该糟了，一开窗又是下雨，约去没有问题，我们聚会是9点开始，所以现在7点还有2个钟头，赶快加紧打电话让神把这个雨 hold 住。到了9点还在下，没问题，还剩下半个钟头唱诗歌，让这半个钟头唱诗歌，再下一点小雨没问题，9点半能够来，还下。好了，开始了，到了快要聚会开始还下，有很多人就站起来就到外面去喝水啊，休息啊，哎呀不要祷告了，这个祷告了一个月搞什么，算了算了，后面就草草结束，因为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结果到了周末就不了了之了，到周末突然这个传道人回来，这去传道布道，这传道回来了喜气洋洋跟大家说，你们祷告了吗，你们都是因为祷告让我们在那里有布道会成功。结果这些人说，哎呦不是不好意思，我们祷告到9点都出去喝水了，都出去谈天了，因为实在下雨下了，我们这里下这么大的雨，你那个基隆不是下看气象，那里更下大雨还刮台风吗？这个传道人说，对呀，感谢赞美主，就是因为下大雨而且刮风，渔民都不敢出海了，那天就是因为如果天气好通通出去捕鱼了，就是那天下大雨刮大风，所以很多的人来教会没地方去，而且来了教会里面那一天就很多人就认识了耶稣。弟兄姊妹，这件事情这一个见证给我们怎么样的提醒，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照我心中所求的我想的跟神求，没有错，神说凡你们所祈求的都可以告诉我，可是我们也要明白一个更大的一个原则，就是神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你可以求，你可以求到，你可以照一直求到9点半、9点29分29秒，你说神啊，再半分钟雨不停，我就不祷告了，你都可以这样，神不会怪你。可是你要听到一个，你要学习一个事情，就说神啊，是不是你也仍然能够成就你的美意呢？如果当我们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发现说，哦，神有一个旨意是我不能明白的，我照我所求的来，可是神经过这个事情让我体会学习一个什么事，第一个，我从来没有进食过，我从来没有跟弟兄姊妹清晨就跑到教会去祷告过，结果经过了这一个月，神把我祷告的习惯养成了，神让我能够知道有哪些人是清心爱主的人，我可以跟清心爱主人一起祷告，我就找到了我的属灵的同伴了。弟兄姊妹，祷告的目的成就不是目的，明白吗？你祷告的你想要的东西不是你祷告的终极要求的目的，神允许我们把我们所想要的向神提出来，可是我们要超越这个祷告的过程里面，就让我们更抓到神的心意，更体会神的，而且我们跟神能够更亲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到底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这是我们一直在祷告里面要学习的，还是说真的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有这样的经历吗？你可以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神就把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所成就的不一定照你所想象的成就，可是他会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你这样子浸在祷告里面的时候，他让你超越问题。我很喜欢尼弟兄讲的一句话，当我们人生中有许多的石头，我们在一个河流上面，我们的船在河流上面走的时候，我们下面一大堆的礁石，不小心那个就要把我们的船底撞破了，我们的祷告说，神啊，能不能让这个石头都除去，除不了除不完。尼托生说，我们的祷告求神啊，你让这个河水涨起来，让我的生命的程度提升起来，所以石头还在，可是我却能够越过，我的船能够越过这些难处就过去了。弟兄姊妹，求神今天至少你开我们这个眼睛，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来亲近神，来看神的作为有奇妙。 而且这里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祷告，我稍微再提一点，祷告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刚刚也讲的不是以你想存的。那么我就稍微提一下，弟兄姊妹，我们祷告里面合适不合适用报告？什么叫报告？祷告的时候你就跟神报告，神啊，你就把那个新闻拿出来讲一遍，今天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求你这样子，明天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把神都知道。祷告不适合报告，祷告也不适合控告，不要告别人。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里面记到说，耶稣到殿里面去，看到有两个人祷告，有一个人他是一个税吏，他在后面，他在躲在一个角落里面，他的祷告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说，开恩可怜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另外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听到了，他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别人一样那样的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刚刚那个税吏祷告说，神啊，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向神倾心吐意，他或许在他的职场上面他身不由己，他必须要做一些事情，可是他拿到圣殿里面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是说你今天祷告完出去又犯罪，不是，可我不是重点，不是这里，我是说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把你的苦况你向神倾心吐意，你不需要报告，你不需要控告，不需要，不是以自己为义。所以耶稣讲那个祷告的时候，他说耶稣最讨厌祷告是这些自以为义的人的祷告，以自我为中心。那么祷告，如果说我们祷告，我再回到最后，我这是每一个只能点一点，这也是对于我们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教会鼓励公开的祷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在祷告中多学习，希望来参加祷告会。所以有些事情是必须有时候要提醒要教导的，按照圣经神所喜悦的祷告，我们的祷告能不能跟神说，神啊，我不配来到你面前祷告，合不合适，可以不可以，都不敢回答。事实上我们配不配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如果以我们这个罪人，我们应该配不配来到神面前。如果我看我自己是罪人，我真的是不配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我这样有罪的人怎么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事实是我不配，从方面，从事实表面看，我这个礼拜又犯了罪，我思想里面又得罪了神，我又得罪了人。事实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我是不配，可是在属灵的真实里面是什么呢？真实里面是什么？我是神的孩子，对不对？他的宝血已经洁净我的一切的罪，不但洁净我过去的罪，我现在的罪，而且他也会解决我将来的罪。神说不是叫你任意犯罪，故意犯罪，神是说我给你看到属灵的实际是，你来到我面前，你只要认你的罪，我必赦免你一切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用儿子跟父亲，你的儿子天天来到你的面前说，爸爸，谢谢你给我今天这三餐饭，我实在不配吃你这个饭。你第一次听的时候，这孩子懂事了，明天又来了，爸爸，那个晚餐要给我吃，我真的不配做你的儿子，我不配吃你这个饭。你开始要奇怪了，明天又来了，爸爸，你送我，你给我吃，给我穿，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看这个爸爸要下去掐他了，对不对？你搞什么？你是我的儿子，你就安心享受，你就听我的话，你不要一天到晚来不配不配不配。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心态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知道在现实里面，我们心里面清楚知道我不配，不是靠我自己的德性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100%的事实，我没有办法靠我的功劳。可是你一天到晚挂在嘴边，神我不配，父亲啊我不配， 神说我不要听你这个话，你到底得到我的救恩给你，你到底要不要？这是一个好像属灵里面的一个矛盾。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祷告里面多学习。那别人如果这样祷告，那你怎么办？你坐在那里啊，这真刺一样，刺到我难过死了。我告诉你，你就学习，你为他祷告，神啊，让他快点结束。我心里面，神啊，你让求你真的让我们的灵有其他的祷告能够补上，让我们来到圣殿中，我们的眼睛是在做宝座上的羔羊，让我来看到你的正面。你发现耶稣教导我们人的祷告一开始就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有没有？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祷告是以赞美敬拜开始，而且使你的国度存到永永远远，是以神的国度两方面赞美敬拜，然后中间有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你赐给我们，还有呢，免我们的债如同免的债，在神面前求赦免，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祷告里面是一个征战的祷告，不只是在我人所看到的天天吃吃喝喝穿，我的人际关系不止这个，在这个后面里面我们看到有个属灵的征战，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弟兄姊妹，祷告的学问太大了，太多，我们一生都学不完。可是今天让我们知道说，祷告只有在信心中的赞美和敬拜可以让我们从困境中出来。哈拿就是这样，当他看到这个真理的事实的时候，他向神赞美祷告。后面我们就看到这里说，其实赞美的祷告 很有意思，在这里他的奉献，我们看到哈拿的转机是什么。你注意看那里啊，你看他祷告了说，第十七节，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然后十八节说，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我请问弟兄姊妹，哈拿这个时候的祷告蒙应允了没有？他要一个儿子，他这个时候得到儿子没有？他没有啊。可是他把他这个祷告一交托在神面前的时候，他说他就脸上不再带愁容了。而且十九节说，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那天晚上过了那个日子以后，哈拿的丈夫才跟她同房，让她怀孕。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我们的赞美不是在我们事情成就的时候才赞美啊。这里一个哈拿，这个所让他从困境里面出来的赞美，是他在信心里面已经得到了，已经交托了。有一次，弟兄姊妹，我有一次我出门，我在机场停的车，在 Newark 机场，匆匆忙忙的去赶飞机，晚了，停的车跑了。要上飞机前，我突然发现我的钥匙不见了，我的车子的钥匙，我的房子的钥匙。哎呦，心里面就是刚刚到底我出了车子，我的钥匙掉到哪里去了？摸不到啊，急呀！那个周末，我必须在 Austin 带领聚会。啊，上了飞机，心里面还是七上八下，说这怎么这搞得这样子？那马上就安定下来。我只要把我所求的，心里所想要的告诉神，他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我就要相信这一句话，所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我今天我不能再被这些事情烦扰，我要专心的。这个礼拜把你的信息讲完，回家再说吧，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三天回来再说吧。结果神真的怜悯我，就忘记了，就没有了，就这个东西没有了，就一直到回程下了飞机，突然想到又想起来了，该糟了，我的钥匙，我的车子大概给人家开走了。那开始又紧张，开始才回到现实了。那没办法，就硬着头皮啊，走啊走啊，就找到车子的地方去啊。哎，车子还在，那车子在那，我是不是要打电话叫家里人来接呢，还是怎么呢？先看看吧。走到车子旁边，哎，钥匙怎么插在那个车子的车门上面？我120%，我肯定我是锁了车，我拿了车门出来，我是跑的时候， 掉在地上，不会插在车门上面。已经开了门出来嘛，我不是说要开门要进去，我是出了车子要走，车子钥匙怎么还插在车门上面呢？神差遣了一个天使吧，一个好心人吧，他看到钥匙掉在这里，他就帮你插在车上。所以把重担卸给神嘛，他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保守你们心怀意念。你如果以神的事为主，神就担你的重担，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哈拿他死了儿子，我们这个不读了，后面我们就看到第一章的二十一节到后面的时候，哈拿生了儿子以后，他把这个孩子放在家里乳养，这个孩子他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就摆在家里。第我们看二十，好，我读一下，你看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他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哇，这个母亲的祷告是真的。你如果赐我一个儿子，我必把他献给你，终身献给你。如果你是一个母亲，你是这个哈拿，你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你里面是越喜乐呢还是越纠结？哎呀，我那一天祷告真是祷告错了，我们改一改吧，那个字眼改一改。越大这个孩子这么可爱，他说直到断奶。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孩子断奶不是我们今天什么给他六个月就给他吃 formula， 不是这个意思。那时候的孩子可能吃到六岁七岁都还吃奶，就是不过你不可能吃到二十岁的啊，不可能吃到十五岁，你五六岁那当然很可爱，越开越可爱啊，这个小朋友到三岁那简直人见人爱啊。这个时候怎么办？我要还所许的愿。哈拿说：“老公啊，真的这是孩子给我，这两年我专心乳养他，我跟他的日子不多，你现在去是即使我在家里我抚养他，我在家里也敬拜，因为我要把他献给神，我要预备他。”圣经没有讲他那三年给他了什么样的教育，可是我们后来发现，当哈拿把孩子送到圣殿去的时候，是把他交在一个最可怕的最昏庸的一个老祭司的底下，学了很多的坏，看到了，不是说学，他看到了很多不该看的宗教的环境。可是撒母耳出淤泥而不染，下一次我要讲这个信息，第三章你们回去继续看，第三章看到第五章。这个到底这个母亲的祷告，这个近前的母亲的祷告对这个孩子有多少的保守的作用呢？等到后来孩子断了奶，他就遵从他的祷告，他的诺言，就把孩子带给神。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看到的第二章，第二章里面哈拿他把孩子献给神以后，他有了这样一个祷告。我们看第二章，他带到圣殿里面，我们读第一章的二十七节吧。我们二十七节、二十八节，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第一章的二十七节、二十八节。来，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第二章我来先读前面哈，第二章我读第一到第三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再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被他所衡量。”我们从第四节，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到第十节。来，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
他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二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弟兄姊妹，这个祷告哪里像是一个得到儿子把儿子献给神的一个母亲的祷告？如果你是哈拿，你到圣殿，你会祷告这样吗？不会嘛。这个祷告很奇怪，不像我们一般的祷告。或许我们说这个祷告就是一个赞美，一个敬拜，完全是超脱人肉体的眼睛的层次。换句话说，这个祷告是神启示他的祷告，是里面的基督，里面的神在他心里面向天上的神回应的一个祷告。弟兄姊妹，最宝贵的就是这种祷告，不是我自我为中心，不是我的意愿。当然我们今天 99.9999% 我们的祷告都是从我的观点出发。可是你如果真的愿意进前在神面前学习的话，你有一天或者你会听到你自己的祷告或者别人的祷告是完全不是以我中心，而是以神的永远的旨意为中心的，是超越这个。而且你祷告出来的好像不是你自己说的，是一个预言也好，是一个赞美，是一个敬拜也好。你发现这个玛利亚的这个祷告，不是玛利亚这个祷告，哈拿这个祷告跟玛利亚后来耶稣的孩子，耶稣要正要把这个放下来，那个耶稣怀孕，玛利亚怀孕的时候，玛利亚的祷告就是类似的祷告，非常的相像。这是圣灵里面感动，不是出于我们肉身里面的祷告。这两篇祷告遥遥的相应，我们就发现原来撒母耳的出生，他的重点不是撒母耳，撒母耳的出生他所要讲的重点不是大卫，不是搞撒母耳的这个出生是为着一个国度的君王所预备的。所以哈拿的祷告跟撒母耳的跟玛利亚的祷告，我们请弟兄们来念，请姊妹们来念玛利亚的祷告好了，就把路加福音那里，姐妹们来。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好好，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为我有福，那有权的为我成就了大事。好，圣好。那弟兄们来读这边，来，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你看前面的祷告。好，我们看第二页，第二路加福音第一章50-53，姊妹们再来。
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足，叫富足的丰收回去。
弟兄们来，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便中提拔穷寒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你看到讲到神的属性，怜悯敬畏的人，使人富足，他从灰尘里抬举穷寒。好，我们再看下面，最后姊妹们再来。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弟兄们来，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二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使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祷告完全是圣灵在不同的时代人里面所启示的，就是直到遥遥要来的基督君王。最后我们来看，要结论，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苦难，而且这苦难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轻易向人表露，我们都隐藏埋藏在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些，你观察到这个事实吗？最近两个月我加入了一个 Fort Lee， 有个叫 Bally， 你们中间可能很多人知道那个运动的地方。去年年底他有$9.99一个月的 promotion， 我们这种人就是怕说交了钱都不去的，所以找这个最少钱的时候去，以后也可以。哎，他结果很好，他也不需要签合约，一个月一个月算。好，我跟我太太就去了，啊，到现在为止还可以啊，两个月每个礼拜大概去两次到三次，尽量。结果我就发现很有意思，我以前一直听到，Amy 告诉我说，他每次在那里就碰到这个人，碰到那个福音朋友，碰到就邀请他到教会。我就说那个地方到底什么地方啊？怎么老是碰到这个呢？哎，我去了以后，果然常常碰到老朋友，啊，我们弟兄姊妹也碰到，而且常常很稀奇，有些老面孔，我都不知道他是他看我会觉得我一天都在那里呢，还是我看他说他一天都在那里呢？因为常常就碰到。那一天我就看到碰到几个姊妹。我们中间去的姊妹，姊妹跟我们弟兄不一样。我去呢，我嘴巴基本上是闭起来的，我做我的运动，我骑我的脚踏车，我跑，我动了满身大汗，我就去蒸，几乎是不讲话。哎，我就发现我们有几个姊妹在那里，叽叽喳喳，在洗那个这个杰库西也在叽叽喳喳，然后什么什么游泳也会讲话。后来我就说你们讲什么东西啊？他说我们传福音呐、啊。哎呦！你在那里面还传福音，怎么传呢？啊，我太太就告诉我，她那天在 steam room， 那个 steam room 是谁也不见谁的，你懂吗？那个蒸汽房啊，有硫磺味啊，全部是。结果她说那天，她先看到她隔壁嘛，有一个中国人跟个西班牙人，讲什么呢？讲怎么保健。他教他按摩，按脚啊，这里啊，阴啊，阳啊，你要按上阴啊，那阳啊，你全身就可以气血循环啊。结果那个中国人讲完了走了，那个西班牙人还在那里的时候，我太太就问他说：“哎，你是我也是中国人。”好，就这么打起线了，就讲起话来。然后你为什么来美国？他说：“我到美国是有一个 dream， 我有个梦想，我希望在这里有自由，但我不知道西班牙那里到底有什么不自由，我不知道。”不过他说我是追求一个梦想，我到这里希望得到自由。那我太太就问他说，那你今天这个十几年呢，你的梦想实现了吗？没想到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猜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他掉眼泪下来了。没有。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跟他讲中国食物很好吃，中国饭店很好吃，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啊！我也到美国了，我也是追求我一个梦想啊。可是今天我心里面有满足了，我是基督徒，你是吗？弟兄姊妹，人人需要主，人人都有困境，我们里面有这个宝贝。我后来就决定说，我以后洗澡也要跟人家讲话，我进去真的要跟人家讲话。不过现在发现一堆韩国人讲叽叽喳喳的，一堆西班牙人讲叽叽喳喳，好像我也插不上嘴。哎，我们男人比较讨厌，我进去我看每一个人都凶到那个，真的都是在那做苦工，在那里啊，好像没有那个讲话的那个余地。求神给我们机会，人人需要主，我们用祷告带我们出困境，用祷告的赞美敬拜 让我们真的找到一条出路。最后我们看结论，第一个困境中的出路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神的救恩常在人的绝境中显现。第二个，神会因信使你的难处变成益处。第三个，最终的满足只能是信从神而来。求神恩待我们，这三点是从今天的信息归纳出来的，让我们真的阿们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随时找到传福音的机会。祷告，我在说，是人跟神中间要沟通的桥梁。一个孩子，你牙牙学语没有关系，你不需要向别人用背圣经祷告，用什么祷告，你只要跟神倾心吐意，把你的问题带到神面前。虽然神成就的不会照你所求的，不一定照你所求的，可是我们相信因着这个过程，神是我们更亲近他，更认识他，而且带我们走出我们的苦境。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来仰望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生活中各样的困境，而且让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方法，靠宗教，靠人的爱心，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人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借着祷告找到一条跟你连接的路，而且相信你是全能全爱全知的。虽然我的问题不一定照我的方式解决，可是你一定有一个更美的出路。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